今天我们晚上大家一起要查考的这个经文呢，是以弗所书。大家可以把以弗所书打开哈。嗯，很高兴我们在今年是第一次的星期五晚上的查经。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哈。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可以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嗯，好的。啊，这个，投影上面也有啊，投影上面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嗯。好，我们一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适应于，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信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叫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那么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啊，很多弟兄姊妹也常常提到，就是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看什么样的参考书哈。那么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一些比较基本的释经学的原则。释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哈，你看一下这上面有四幅画，释经实际上是对圣经原文的研究理解，他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文化的背景下要对当时的人说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圣灵的启示明白圣经，他的从那几句话里面带出来的真理，然后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是生活里面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在谈一段查考一段圣经的时候，不是说是先马上就降不到看这个参考书啊，因为我们要明白当时他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比如说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了，如果你被人逼着走了一里路，你要怎么样？你要走两里路。那么在今天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而当时呢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你就可以查考当时的地方被罗马人所占领哈，罗马人是怎么样逼迫当地人的哈。当你了解这些环境以后，你就会明白这一句话在当时是什么意思，当时人为什么能够读得懂，然后呢你就明白圣经在那几句话里面启示的真理是怎么样的，是圣灵是怎么样光照的。那么在这里面的话从这个原文的研究转换成圣经启示真理方面是需要圣灵的这个光照，所以说我们在读经以前释经以前是需要祷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从圣经得到的这个真理 你要与这个教会的传统，要与其他的释经的书要做一个比较啊，因为圣灵给你的启示绝对不会是单一的啊，不是说是这一段圣经我就这么解啊，有人就会说，那启示录的666三个六那个受记肯定就是今天我们的666的荣耀 ，OK， 那他坚持这么说，这就是圣灵给我的启示。但是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圣灵有这样的启示，他是不是只给你启示一个人啊？那么圣灵给你一个人的启示是有可能的，那是对你个人的呼召。但是对于圣经真理的解释的话，绝对不会是对你一个人单独的启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参考书，这时候有些参考书，很多的这个解经书你就可以看啊。我如果有这样特别的一个启示的话，是不是在前人也会有？最后呢，是今天的应用是什么？那我要控制一点时间。那么再具体一点呢，实际上在读一本书以前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啊，那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首先这个作者是谁？是这个保罗啊，他是外邦人福音的这个仆役使者。写这本书的时间是什么啊？是保罗，一般人会认为是这个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保罗的最后一本书了啊，在他殉道以前，所以他充满了保罗他整个教义整个神学思想的精华，你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啊，从最开始的这个救恩啊，这个以弗所书2章8节里面，你们得救是因着信啊，本于恩也因着信，一直到他启示的第一章就启示了这样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天上地上的在时间到的时候都会在基督里合以成为一，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那么他在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来读这样的经文的话，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启示和心得。另外这个地理，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又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你就可以考究一下啊。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啊，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里面有一个这个戴安娜的神庙啊，当时是古代的七大奇迹之一，也是当时那个整个这个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建筑啊。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剧场，保罗在那儿讲过道啊，那个剧场很大，那个剧场可以坐24000人，如果坐满的话。那么你把这些环境一想，那你就会知道保罗在里面也有很多偶像啊。那么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一些属灵的征战啊，也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好，还有文题哈。那么当你有了这些背景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仔细的读经了。在读经的时候呢，你要反复读，然后呢还会有不少的问题，然后你就要参考不同的版本，看一下原文，提出问题，然后注意其中的重复对比的，注意其中的因果的，最后有个归纳啊，归纳就是这一段你觉得他在讲什么啊，然后最后呢才是查考。当你做了这些工作以后的话，最后你才查考不同的版本的参考书。那么你会发觉不同版本的参考书，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有的是属于是灵修版的啊，它是帮助于灵修的，有的是属于研经的啊，那么有的是属于这个祈祷本的，就稍微比较全一点啊，那么也有的是属于偏于这个历史方面的、地理方面的哈。那么所以说你可能一本可能还不够哈，可能还要选很多本来查考这几句话本来的意思，最后是应用哈，最后是应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不会一句一句的争取来解，而是我抓一些重点啊，好像就是给我们一个钥匙能够来解这一段圣经。举个例子来说，在读13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啊，我当时有点问题啊，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怎么叫做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啊？难道这个受了责备的事情啊，这是谁在责备谁 ？OK， 这是和合本。但是呢，你如果看和合本修订本，那么你就会更清楚一点。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明出来，因为是一切显露的出来的就是光。因为这个和合本修订本是2010年才，就是新约和旧约才完全完工的， 所以说它有很多的中文的翻译更接近现代汉语。你如果看新译本啊，那么跟这个和合本修订本就比较相似啊，你会就confirm 觉得哦这一段可能是这个意思。最后你看一下 NIV 啊，就是英文的我们经常用的，最后你再看一下原文，哦原来那个受责备的那个希腊文，它呢它是有受责备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一层意思叫做揭露证明啊。所以说当你看了这些版本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第二个是问问题，引语第四节，引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异，总要说感谢的话。引词妄语都不相异，这个我可以明白，但是喜笑的话都不相异，这是个问题了。我们经常都常常说开玩笑喜笑的话嘛哈，常常在 WeChat 上面大家都有一些开玩笑哈。那我想哎呦这个就给我们定罪了哈，我们大家都要很严肃了在 WeChat 上面。但是呢这个喜笑的话你仔细要看原文，原文里面实际上是讲的是这个粗俗的话和下流的这些笑话， OK， 所以他就定了这个喜笑的话，当时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喜笑的话， OK， 那这些都不相异我可以理解了，但是什么叫总要说感谢的话啊？如果说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异，总要说圣洁的话，总要说诚实的话，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前面是说的是你们的抱怨你们的苦读这些都不相异，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个更容易理解。但是呢保罗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异，总要说感谢的话，保罗是在说什么啊？那么又给我们一点思考啊，这点思考呢带给我本人呢就是在想耶稣，耶稣笑过没有，耶稣痛苦过流过泪，那么耶稣在圣经新约里面耶稣他这个欢乐过没有，笑过没有啊？那么实际上他笑过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这个十章二十一节里面，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是欢乐，他的背景是耶稣送了七十个这个门徒到外面去传道，他们回来以后很多的见证，所以说耶稣就非常的高兴哈，这是很欢乐很高兴的时候，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是一个被圣灵感动而欢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说一个感谢的话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这个嘴巴鼻子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能够说，这些我们用这些来做这个不荣耀神的事情，这个是不相异的，而我们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还给我们这个手，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写微信，我们还可以有个鼻子可以闻，有个嘴巴可以说，有个耳朵可以听，所以说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哈。那么当你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反复读的时候，你就希望能够看出它的结构来啊，它的重复它的结构。那我读了几遍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它是给我们一个两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么这两个身份，这个儿女蒙慈爱的儿女和这个光明的子女，这个儿女和子女它的这个希腊文实际上是一个词啊，都是子女后代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身份是蒙神慈爱的蒙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儿女，是一个很那个也是一个很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并且是光明的子女。然后下面呢谈的我把它分成要做的和这个不要做的啊，光明的子女要做的和不要做的啊。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啊保罗他在这一段的教导啊。保罗的书信基本上前半部分是教义，后半部分是应用啊。所以说一般用那个新约用保罗书信来传讲神的信息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保罗把前面的这个神学部分的到后面的应用全部都给你写完了啊。那么前半部分呢主要是讲人与基督的关系，后半部分呢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保罗就提到，当我们要跟人建立好关系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与这个神的关系要建立好，所以说他 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他强调两点，一个是神蒙神慈爱的儿女，在光明中的子女，因为神就是光哈。约翰一书啊一章五节谈到我们就是神就是光啊。好，那么在这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对比啊，因为这是一个啊，这个文体是啊，它不是一个讲故事的文体啊，它是一个教导的，一个辩论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体，所以说它里面用了很多的因果对比啊，这里面包括是悖逆之子、光明的子女啊，谈到这个三个污秽，这三个污秽重复了两遍。那么后面呢，这三个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一个很好对比。最后一节是对这个当时的以弗所左右的附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叫做睡着了应该醒过来啊。那么因果就非常多了，你如果看它的里面的这个所以因果，所以因果非常非常多，你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一个一个来看啊。它里面谈到很多，当你们这个圣洁行为的时候，或者是圣洁言语的时候，你们的 motivation 应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啊，每一个都是可以值得拿出来好好学习的啊。最后归纳，归纳呢，就是当你读完了这一段圣经以后，你要用你自己的话能够把它重复一遍啊，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更能明白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得着啊，蒙神慈爱的儿女要凭爱心行事，弃绝淫乱、污秽和贪婪，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啊。这里面就谈到了两个儿女的身份，并且呢谈到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归纳，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有不同的领受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保罗给我们教导的我们的神的儿女的身份，还有呢光明的子女的身份，所以说我们不再是这个孤儿，不再是没有人生目标的、没有人生目的的世俗式的这个子女。看我的时间怎么样，时间还可以好，最后就是这个 question 哈。那么在 question 呢，我们就不再一一这个go through了。我很感恩这个 Amy， 她今天给我寄了她自己做的笔记哈。她为了带查经，她把她每一节经文，她都有她的这个领受和这个解经，非常的详细，包括最后这个问题都给了标准答案了哈。感谢主，所以我印了十份，就是专门给小组长。你们要带查经的小组长，你们下以后可以到我这边拿一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不一一的就是每个经文都解了，就是给大家讲一些释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我们怎么样来问问题，怎么样来看原文，怎么样来这个明白圣经的教导。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对，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何等圣洁的主，你是那何等全能的神，但是你将我们这卑微的人，你愿意接纳作为你自己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但是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自己的饶恕，因着耶稣为我们的摆上的，主，你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就献上感恩。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你愿意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效法耶稣如何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能够弃绝一些污秽不圣洁的行为言语。主，愿你从我们的身心灵，从我们的嘴巴到我们的行为，你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全身心的都能够献上，来像耶稣一样作为活祭，作为那馨香的，那是好的。以至于我们中间睡着的，我们愿意被警醒，愿意被 wake up。 主，因为你的光要照着我们，你来的日子快近了，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时间，我们把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